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学习出谷记。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厄弗所人书一章二节。上次课讲了天主使法郎心硬，可能大家听的是一塌糊涂，没有能够真正的理解，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天主使人心硬是一个非常难以解答的神学和信仰的问题。天主使人心硬其实涉及到预定论或是宿命论。天主使人心硬意味着是天主干涉人的自由，人没有办法自主行事。我提议今天晚上我们先不涉及这个题目，而是等到11章结束的时候。11章结束我们已经讲过九个灾难，对灾难已经有一个概略性的认识，也对天主使人心硬的叙述和这里重要的动词有一个认识，所以那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来解释天主使人心硬的意义，为什么天主使人心硬，我们如何的做以解释，这是一个。另一个提议就是，当第九个灾难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第11章，再来分析灾难的结构。现在我们先以每一个灾难为开始，等到我们把这个九个灾难讲完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十个灾难的结构，这样会让大家更容易的明白。既然我们在每一个灾难的过程之中来学习每一个灾难和天主使法郎心硬，那我们就在把这之前提到的天主使法郎心硬，以及今晚我们讲灾难时提到天主使法郎心硬做以复习。那现在我们先把上次课讲的天主使法郎心硬做一个简短的回顾。那从今天晚上开始要继续或是开始第六大点，出谷记的7章14节至11章的10节灾难叙述。在这一个大的片段中叙述了九个灾难，第十个灾难把它单列出来，因为第十个灾难是最后的一个，也就是灾难的顶峰，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在这个灾难中，与一个直到今天为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相连，也就是逾越节。逾越节也影响着我们教友，我们基督徒庆祝的复活节，因为复活节的根就是在逾越节这里。当耶稣和门徒一起过逾越节的时候，他在晚餐的时候建立了圣品圣事，也是在过完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去。当讲最后一个灾难的时候，再详细的讲逾越节和与此相连的击杀埃及人长子。那我们先来看前九个灾难，出谷记7章14至11章的实践内容。在开始这个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把天主使法郎心硬做一个简短的复习，也就是在灾难开始之前要提到的内容。既然天主使法郎心硬让我们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和明白，那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在学习灾难过程之中来学习它。 到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再做一总结和回顾。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也就是灾难之前对天主使法郎心意的叙述，共有三个片段。第一个片段是出埃及记的四章二十一节，在这里天主是使人心应的主题。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这样说道，上主对梅瑟说，你回到埃及，要将我交与你行的一切奇迹行于法郎面前，但我要使他心应，不肯放百姓走。这里使他心应的希伯来语是哈萨克，后面这个括号里的这个外语缩写是希伯来语的一种动词形式，它的一个动词形式是 PL、这个你没必要去明白、因为在、希伯来语的动词中有好多好多的、动词形式，这是、其中的一种。那这个天主是使法郎心的、主体，在这里是天主要使法郎心应，这是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如果你、有时间有兴趣，你可以慢慢的来把在出埃及记提到的这二十个圣经片段天主使法郎心应慢慢的把它背下来，或者说至少你有一个概略性的认识，这样你会明白他们之间的区别及要达到的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天主是使人心应的主体，在出埃及记的七章三节，在七章三节这样说道，我却要使法郎心应，为此在埃及国要增夺我的奇迹异事。在这里用的动词是卡萨，这是另一个、动词形式。这个动词在天主使法郎心应中、只有两次用到，一个是出埃及记七章三节，另一个是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五节，也就是在奉献长子法律那里提到。除了这两个之外，在十八处的叙述中都是使用另外的两个动词来描写天主使法郎心应。如果你不太容易明白为什么天主使法郎心应，其实答案就是在出埃及记的七章三节。天主为什么使法郎心应，是要在埃及国增多我的奇迹和异事，或是准确的翻译是在埃及国要增多我的征兆和奇迹，这是天主使法郎心应的一个原因。那结果呢，是在埃及增多征兆和奇迹。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法郎和埃及人认识我，也就是认识天主，认识显示给以色列子民的这个天主。这其实是、天主使法郎心应的一个原因。如果说想明白、天主为什么使法郎心应，很简单、答案就在、出埃及记的七章三节，也包括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灾难、会提到天主为什么使、法郎心应。天主使法郎心应，为的是在埃及国增多、他的征兆和奇迹，使埃及人和法郎认识和承认他是谁，他是至高无上的天主，他是显现给以色列子民的亚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天主、对不起，是心自己是应的主体。在出埃及记七章十三节这样、说道，法郎仍然心硬，不肯听他们的话，如上主所说的。法郎仍然心硬、翻译的不太好，哈萨克。如果这样看，你不会看得太清楚、谁是心硬的主体。准确的那个翻译应该是法郎的心仍是硬的。如果这个准确的翻译翻译出来，你会清楚的看到 这个心印的主题是谁啊？是心自己。这是一个描述，是一个那个细表结构。那描述珐琅他的心是硬的，这里不是珐琅使自己的心硬，也不是天主使珐琅心硬，而是什么？而是心自己它就是硬的。这是在出埃及记七章十三节对这个心硬的描述。那在十个灾难之前，有三个片段描写珐琅心硬。在这三个片段中，有两次是天主使珐琅心硬，另一个就是心自己是硬的。这是在这三个片段的叙述。那通过这里面的描述，或者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你可能对这个心硬或多或少有一个初步的简单的了解。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一个灾难。第一个灾难就是水变血，出埃及记的七章十四到二十七节。我想你已经是看了圣经片段，对这个圣经片段已经有一个了解了。在第一个灾难叙述中，十四到十六节的叙述是解救以色列子民的重要转折。天主自己亲自介入，不再单单由梅瑟和法郎和亚郎与法郎交涉，而是天主自己要亲自介入了。与法郎第一次谈判失败，出埃及记五章三到二十一节的记载，不是梅瑟和亚郎缺少谈判技巧，而是珐琅硬了心，或说是天主使珐琅心硬。在这里表明珐琅的无情强硬和厚颜无耻。这是在这里提到为什么珐琅心硬，或者是天主使珐琅心硬的原因。那我们来看这个水变血的那个灾难叙述。当你读过这个片段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叙述是重复的。你会想，如果一个作者写作，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这个人的神志不清，或是这个人他智力有问题，他会重复自己的叙述，这绝对是不可能的。那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片段它其实是由两个作者或两个不同团体所写成，或者说是在不同时段所写成。那这两个片段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分成是非四纪流传，另一个就是四纪流传的片段。这是在哪？在出埃及记的那个这个第一个灾难水变血中所记述的。如果你自己来看，你不会太容易看出它其中的区别。那当我们讲的时候，你就会看出它的区别。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那我先把第一个按照划分好之后的内容读给大家听。上主对梅瑟说，珐琅硬了心，拒绝释放百姓。明天早晨你去见珐琅，他去水边的时候，你要站在尼罗河边迎住他，手中拿着那根变过蛇的棍杖。你对他说，上主，希伯来人的天主打发我来见你说，你应放我的百姓到旷野中去朝拜我，但到现在你仍没有听从。上主这样说，看，我要用手中拿的棍杖击打河水，水就变成血，如此你必承认我是上主。河中的鱼都要死，河水都要腥臭，埃及人不能再喝河中的水，他一打河水，所有的河水都变成了血，河中的鱼都死了，河水的腥臭不堪，埃及人不能再喝河中的水。珐琅转身回到宫中，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埃及 全埃及的人不能喝河中的水，便在河的附近掘水喝。上主击打河水后满了七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还记得不记得在第四章的记述，当天主让梅瑟从米德扬回埃及的时候，天主告诉他做一件事，这个事是什么？是把这个棍杖拿在手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棍杖应该是在谁的手中？应该是在梅瑟的手中。可是后来因着四记流传的记载，这个棍杖到了谁的手中？到了亚郎的手中。梅瑟是发令者，亚郎呢是具体的实施者。可是在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到，也就是在这个非四记流传抛开19节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面只有天主只命令谁啊？指令命令梅瑟。那这个棍杖在谁手中？是在他手中。另一方面，我再来问大家，当你看完圣经之后，你有没有想到第一个灾难水变血在这个非四记流传中只涉及到哪里呀？只涉及到尼罗河。可是如果你再看另一个呢，那就是涉及到整个埃及所有有水的地方。这你会发现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区别。那在这个片段中，也就是非四记流传，天主的命令只给予梅瑟，棍杖在他手中，然后这个灾难只涉及到尼罗河。这是在这个记述中记载的内容。25节按照我们四个圣经给的划到第二个灾难的这个片段，其实它应该是第一个灾难的结尾，所以在这里把它提到了这里。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灾难。大家有知道不知道世界最长的河流是哪一条河？那就是我们这里要提到的尼罗河。第二长河是亚马逊河，位于巴西的亚马逊河。那第三长河就是中国的长江。不过现在有的地理学家认为那个亚马逊是世界最长的河流，不过没有被普遍的承认，依然认为尼罗河是世界最长的河流。尼罗河长是6670公里。大家来看这个地图，尼罗河它发源于非洲的中部或者是中南部，也就是发源于布隆迪和卢旺达这两个国家。看看下面的这个两个图这个图，那在这里面用外语标的是那个布隆迪和卢旺达这两个国家。如果大家关注新闻，在应该是90年代吧，在卢旺达发生著名的图西族和胡图族种族屠杀，那有80多万人被杀，大部分是图西族，那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卢旺达，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尼罗河就是发源于这里。那它向北流经坦桑尼亚、肯尼亚，然后是新建立的这个南苏丹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埃及，在最北部注入地中海。那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发源之后，它流入到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这里的这个共同的叫维多利亚湖。那通过这个维多利亚湖就是一直向北流。那从维多利亚湖开始，大约是从那个乌干达这里一直到大约是苏丹共和国的首都卡土穆这里面，把它称为是白尼罗河。那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支流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的，把它称为是青尼罗河。那可以再来看这个地图更清晰。当然这里面 只是飙到乌干达上面的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这个国家没有标注。那这是新建立的这个南苏丹共和国的首都朱巴，然后是苏丹共和国的首都卡土木到这里面我们看到把它称为是称为是白尼勒河，这是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青尼勒河。这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支流是叫阿特巴拉河。这是世界上重要的尼罗河它大致的流经过程。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从太空拍的这个照片，你会发现两边大部分都是沙漠或者是可使用的土地，这里面可使用的土地很少，只有这个绿色的长龙一直到埃及的最北部这个尼罗河三角洲，这是肥沃的土地。这边这就是那个红海，然后东边就是西乃半岛，这是有名的尼罗河。尼罗河我们都知道它是埃及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埃及文明的载体。可以说尼罗河它孕育了埃及的文明，也承载了埃及的文明。如果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文明。直到今天，尼罗河是埃及人不可或缺的水源获取地。可能大家关注的新闻或者是很少在国内的新闻报道。比如说在哪，在那个青尼罗河，也就是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那个尼罗河的重要的支流，埃塞俄比亚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大坝用来发电，当然也为了自己能够更多的利用水。这个大坝几乎就完工了。那直到现在，埃塞俄比亚和埃及还没有完全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如果埃塞俄比亚完全的阻断用它来发电，这意味着是只有少量的青尼罗河水流向尼罗河，也就意味着埃及所获取的水源会变少，所以这两个国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争端。那如果有人去埃及旅游过，你会发现埃及众多的神庙、众多的考古地，还有金字塔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尼罗河沿岸所以尼罗河为埃及人来说非常的重要。那在第一个灾难中，埃及人重要的水源地、埃及文明的孕育地尼罗河变为雪了。那这意味着是这条河涉及到、影响到沿岸人们的生活，因为水被污染，在尼罗河沿岸生活的人没有办法再取水没有办法再找到水喝。那在这个叙述中提到，因为尼罗河的水不能喝，人们怎么办？就是在河的附近掘水喝。我们都知道，如果水被污染之后，它有三个连续的后果。这三个连续的后果是水中的生物死亡鱼鳖虾蟹。因为生物死亡，这个水也变成死水，那由此产生腥臭。第三个呢，就是水不再能够饮用已经被污染。这是这个水被污染之后，或者说是第一个灾难，水变成血之后所带来的这个连带的灾难。这是第一个灾难叙述，是水变成血或者是这个灾难中给埃及人他带来的这个问题，或者是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灾难。那现在我们再来回到这个圣经片段。既然我们讲灾难，讲天主石法郎心硬，那刚在出埃及的七章三节提到，天主石法郎心硬为的是什么？在埃及行征兆和奇迹，这是一个使他心硬的一个原因。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七节，那给大家一个最终的答案，为什么天主石法郎心硬？ 如此你必承认我，我是上主。这是到最后，也就是在以色列子民跨过芦苇海，法郎和他的战车在那里被淹死之后，法郎和埃及人他们终于明白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这个亚威究竟是谁。所以通过十个灾难，也是通过天主使法郎心硬，天主要在埃及行征兆行奇迹，那让埃及人让法郎认识到他是谁，结果就是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这是第一个灾难中的非四季流传技术水变雪。那现在我们来再看四季流传的那个技术。如果你看这个四季流传技术，你会发现它和那个技术就是有区别了。那我读给大家听。上主对梅瑟说，你向亚郎说，拿起你的棍杖，将手伸在埃及的水上，即伸在河、沟渠、池沼和一切水塘之上，水都要变成血。如此埃及全国连木器、石器中的水也都要变成血。梅瑟和亚郎就照上主的吩咐做了。亚郎在法郎和他臣仆的面前举起棍杖，埃及遍地是血。埃及的巫师用他们的巫术也行了同样的事，因此法郎仍旧心硬，不肯听梅瑟和亚郎，正像上主所说的。那和那个非四季流传相比，你会发现这个四季流传技术水变血的灾难中，它的特点是什么？当然这里还算是一个完整的叙述，这里面是梅瑟和亚郎同时出现，棍杖是在谁手中？是在亚郎的手中，但是是由谁发出命令？是由梅瑟发出命令。另一方面，这个灾难不再只涉及到尼罗河，对不对啊？而是涉及到所有存有水的地方，河、沟渠、池沼、一切水塘，就是所有有水的地方都变成了血，甚至是什么，连木器石器中也有水。那这个木器可能是变成空空的木头或者是这个水缸呀，石头可能说是有这个坑的这个石头中，这个水也都变成了血。无论如何，清楚的一点就是在埃及所有有水的地方，那都变成了血。这是在这里的技术。再来看最后的一点，那就是在四季流传记那个叙述中它的特点。那在这之前，也就这个十个灾难之前就提到，当亚郎在法郎面前行这个奇迹的时候，把这个棍子扔在地上，这个棍子变成了蛇。那在那里就记述到埃及的巫师也能这样做，那在这里也是如此，埃及的巫师用他们的巫术也同样可以那个行这个奇迹啊，或者说是行这个巫术。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水变为血只涉及到尼罗河，还是涉及到埃及的全部，都在表明法郎对此无能为力，他终究要承认以色列子民的天主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这是天主要使法郎心硬的一个原因。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在第一个灾难水变成血中，两次提到天主使法郎心硬。那在第一个灾难叙述的开始就提到，上主对梅瑟说，法郎硬了心，拒绝释放百姓。那在这里法郎自己是心硬的主题，这里用的动词是kabed， 它的希伯来语动词它其实是一个动词变成形容词的一个形式。那在7章14节要记得，法郎自己是心硬的主题。 那在七章二十二节，也就是这个四季流传记述啊，亚郎行完啊这个奇迹之后，或者说是使水变成血这个灾难之后啊，法老又心硬了。那在这里，这个心自己是硬的主题，在出埃及记七章二十二节这样说道：埃及的巫师用他们的巫术也行了同样的事，因此法老仍旧心硬。那也是应该翻译为法郎的心仍是硬的，不肯听信梅瑟和亚郎，正像上主所说的。那我们再来回到就是灾难之前叙述啊，这个天主使法郎心硬的啊这个叙述。那你可以来看，在出埃及七章十三节和出埃及七章二十二节，他用的这个希伯来语动词。包括这个动词的形式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以细表结构来描写法郎的心是硬的，或者是法郎的心啊一直是硬的。那这个讲述法郎的心是硬的，讲述的其实是一种啊状态，这种状态它没有变化，它一直是啊硬的。如果说法郎使自己心硬，那意味着可能啊原来是软的，或者是啊现在他把它变硬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心硬，或者是啊心啊对人来说啊意味着什么。那法郎他一直啊心硬，或者是一如既往的心硬啊，不肯放以色列子民离去。在生活中我们都有啊这种直观的认识，那就是人的情感和决定都是由啊心发出。从这里我们可以啊看到或意识到心对人的重要。比如说啊遇到一件糟糕的事，我们常说啊心痛啊，比如说特别是两个处于啊热恋中的啊青年人在分手之后啊，对于啊提出啊分手的那一方来说啊可能还好，因为是他主动的，他觉得对方不适合自己。可是如果是被啊分手的那一方啊，令他难以接受，他会想，我这么好，我如此优秀，为什么你会把我甩了啊？所以给他造成的结果就是他感到心痛啊，甚至是天都要塌下来了。那现在我们要来啊问，心真的会痛吗？其实啊心不会痛。为什么令我们感觉到心痛呢？是因为大脑中控制悲痛和对身体疼痛进行反应的系统被激活了，释放压力荷尔蒙，从而影响心脏和消化系统，所以显现心痛。所以现在你应该明白，当我们感觉心痛的时候，或者我们说心痛的时候，其实心并不痛，而是经过大脑反应，你对这件事不满意，或者说你感到悲伤，那因为你大脑的反应，这个身体疼痛的系统被激活了，激活之后是释放压力荷尔蒙，使你的心脏的血液流速加快，也包括影响你的消化系统。如果你心痛，或者是你失恋了，或者你遇到一件糟糕的事，你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你吃饭没有胃口，甚至你不想吃饭，那就是这个疼痛的系统被激活之后释放压力荷尔蒙给你带来的这个结果。无论是从圣经中对心的描述，还是我们生活中的这个直观的认识直观的了解，都看到心在我们身体中它的重要性。当然说心本来它在我们的身体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使血液在我们全身体流动，如果心脏停止跳动了，也就是意味着血液在身体不会流动了，如果身体不会流动，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氧气不会再获得，也就意味着人断气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心脏在一个人身体中，在一个人生命中的重要。那心在旧约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旧约圣经中多次提到心。 那我们就来看在旧约中啊对新的啊那个记述。在旧约圣经中啊第一点提到心是人感情的载体。你可以自己来看民数记啊16章记述啊三松啊他在和啊德里拉要成亲的这个过程之中所发生的事。因为啊三松力大，他爱上了德里拉。德里拉是啊裴勒史特人。裴勒史特人想知道啊三松他的力大从哪里来的。所以在德里拉套取三松力大无比的秘密时，他说道：你心里既没有我，你怎能说我爱你呢？你已三次戏弄我，还没有告诉我你这样大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民数记16章15节。你心里既然没有我，你怎能说我爱你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心是感情的载体，或者说情感的载体。那在撒母耳记上24章6节也这样记载，撒母耳不接受大卫强于他，超过他，甚至要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他追杀大卫。那在死海西岸那个恩格迪大卫有机会杀死撒母耳，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割去了他外场上的衣边后，他这样说道：就是我割去你外场上的衣边，也让我的心中感觉不安。这个感觉不安也是一种感情的表达，这是圣经中啊对于心的第一个那个叙述。那第二个叙述或意义的叙述呢，是心也是理性的一种表达。那这个理性的表达在箴言中这样说道：明智人的心必获得学问，智慧人的耳必探求知识。那在这里心是理性的一种表达。那接着心它也是意志的载体，在箴言16章9节这样写道：人心里都策划自己的行径，但他的步伐却由上主支配。箴言16章9节是多么好的一句圣经格言，希望大家能记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中对于心主要有两方面的记载，一个是人感情的载体，另一个呢它主要涉及到是人的理智和意志，一个是理智的载体，另一个是意志的载体。其实这两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那如果人的心是明智的，他必获得学问，当然这个学问不是这个世间的物理化语文的学问，而是认识天主走向天主的学问。那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这个心是人策划行径的发源地，但是你策划之后能不能这样去行动却是由上主来支配，由上主来那个安排。这是在圣经中为什么记载天主使法郎心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或者从圣经中对心的记载看到，因为心是人感情理智和意志的那个载体，人做决定也好呀或者是他思考一件事都是由心发出。当然还像刚提到，这都是人的这种直观的表述。当然人的那个决定也好呀，或者人的那个理智对于一个事物的认识都是源于人大脑，都是源于人的神经和人的身体整体运作。这是在圣经中对心的记述。心在旧约圣经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当我在那个德国读博士的时候，我的一个德国同学他写的论文就是关于旧约中对心的描述，当然很大一部分是源于那个出埃及记。这是在第一个灾难叙述，天主使法郎心硬，他不改变自己。那法郎的反应通过三个动词来表达：他转身回到宫中，没有把这个事放到心上，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法郎他的反应， 他对此事的不理不睬，百姓的需求和安危不是他所关心的，只要他生活的好，他自己没有被影响，那就是那就好了。至于说百姓如何，他不关心，他在乎的只是手中的权力和自己奢华的生活。每时每代不都是有这样毫无人性和理性的统治者吗？每时每代都不缺少，今天依然是如此。如果自己的利益、自己手中的权力是没有涉及那百姓的死与活与我没有关系，他不会关心百姓的死与活。这是第一个灾难，水变为血。第一个灾难水变为血，主要有两个叙述，这两个叙述几乎都是完整的。一个就是非四季流传，在那里面只有梅瑟出现在这个灾难之中。这个灾难影响的只是尼罗河本身，而四季流传叙述呢，由梅瑟和亚郎共同的来面对，那涉及到的不单是尼罗河，整个埃及全地，并且埃及的巫师也能行巫术，使这个水变为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讽刺的是虽然巫师也能够把水变为血，但是他给百姓带来的不是利益却是伤害。这是第一个叙述，第一个灾难叙述。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二个，是瞎骂。出埃及的七章26节到8章的11节这个叙述是比较长的。那这个叙述它也是分成两个部分。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也是非四季的流传。那我现在把这个圣经片段读给大家来听。上主又对梅瑟说，你去见法郎，向他说，上主这样说，你该放我的百姓走，好叫他们去崇拜我。你若拒绝不放，我要用瞎骂打击你的全境，河中要滋生瞎骂，他们要上来进入你的宫殿和卧室，爬上你的床榻，进入你尘土和百姓的房屋，进入你的炉灶和团面盆。这些瞎骂要爬到你百姓、你尘土的身上。这是在这里面对这个瞎骂这个灾难叙述的记载。我们来看这个非四季流传的叙述。我现在读给大家听。法郎召梅瑟和亚郎来说，请你们祈求上主，使这些瞎骂离开我和我的人民，我必放这百姓去祭献天主。梅瑟回答法郎说，请给我指定，叫我几时为你、为你的臣仆和你的人民祈求，使瞎骂离开你和你的宫殿，而只留在河中。法郎说，明天。梅瑟回答说，就照你说的话做，为叫你知道，没有谁能相似上主我们的天主。瞎骂必要离开你的宫殿、你的臣仆和你的民众、人民，而只留在河中。于是梅瑟和亚郎离开法郎走，梅瑟遂呼求上主，除去加以法郎的瞎骂。上主就照梅瑟所求的做了，在房屋、庭院和田地中的瞎骂都死了，人把瞎骂堆成堆，遍地发出腥臭。法郎见灾情减轻，又硬了心，不肯听梅瑟和亚郎的话，正如上主所说的。这里有一个更正对不起我刚说下边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是四季流传不是也是属于非四季流传。那就是从26节到29节，还有8章的4节到第11节都是属于非四季流传。那你看在这个课件中把这个和亚郎，然后8节中和亚郎给他加黑。这个应该是属于后天的。那在这个非四季流传中 依然是由梅瑟单独的来行动，而不是由梅瑟和亚郎他们两个。梅瑟这次可以进入王宫，而不是在王宫外与法郎偶然的相遇。在第一个灾难中，梅瑟和法郎在尼罗河偶然相遇。那至于说怎么样相遇，法郎去尼罗河做什么，这不是作者要叙述的重点，我们也无从知晓。但是他要叙述的是那个梅瑟在尼罗河遇到了法郎。那在这里呢，不再是和法郎偶然相遇了，而是梅瑟可以进入到王宫。那梅瑟在这里依然是提出同样的要求，就是放我的百姓走，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要求是叫他们去朝拜我。第二个灾难依然是与尼罗河有关。当埃及生命之源尼罗河在第一个灾难成为水中生物死亡之地时，在第二个灾难成为恶心的水中物繁殖之地。这是这两个灾难的对比。第一个灾难成为水中生物死亡之地，第二个灾难呢成为恶心的水中生物的繁殖地。那在这个叙述中可以看到，虾蟆不单影响普通百姓，这一次直接影响到法郎了，不单进入他的王宫，甚至跳上他的床铺，使他在没有可逃脱之处。那第一